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在法轮大法中得福报，众生感恩李洪志大师；黑龙江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北京古稀老人马军芳被非法判刑三年；广州68岁郑应英女士被非法判刑两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元旦将至，2020年12月30号当天，中国大陆有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法轮功学员发来2300多封贺信，向李洪志师父恭贺新年，由衷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法轮大法红传世界28年，上亿修炼者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身心净化，道德回升，而很多明白了法轮大法好的亲人、朋友和百姓也因此获得了福报。在2021年元旦到来之际，很多民众纷纷发来贺词，感恩李洪志大师。河南许昌一位男士在给李大师的新年贺词中说：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好妻子，我母亲80岁，身体很差，吃喝拉撒行动不便，无论我母亲把身上弄得怎么脏，我妻子都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清洗干净，我真的很感动。我知道练法轮功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的，如今我们一家都沐浴在佛光中，在新的一年来临之际，我们全家叩谢李大师。山东省诸城市一位女士说，2017年春季，我身体不适，经检查是子宫颈癌，我的精神一下就崩溃了。我在青岛山大医院治疗期间，有位法轮功学员告诉我，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身体就一定会好的。我照他说的潜心的静念，半个月后，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快，一个月后，医生说，你好了，出院回家吧。我很高兴，法轮大法太好了，我衷心地问候大法师父好，祝师父新年快乐。成都市一家大法弟子表示，我们祖孙三代大法弟子跟随师父修炼已经24年，这24年的风风雨雨，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我们从未放弃，坚持走到今天。24年的修炼，大法展现给我们的种种神迹的背后，无不彰显着师父的宏大慈悲。24年的修炼，我们已经深深体悟到这部宇宙大法的博大精深。一位现役军人大法弟子说，从大法中，弟子明白了人来在世间的真正目的是返本归真。在师尊的慈悲教诲下，弟子遇到矛盾向内找，不断地在大法中纯净自己，弟子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9月11号，黑龙江省通河县法轮功学员陈守梅、张秀英和张桂云被通河县国保警察绑架。2020年11月11号，依兰县法院通过视频对三人非法开庭。近日得知，陈守梅被诬判5年半，勒索罚款2万元，张秀英被诬判4年半，勒索罚款1万5，张桂云被诬判2年，勒索罚款5000元。陈守梅女士64岁，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遭到持续的非法虐待。2008年她被通河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2019年再次被绑架，家里的大法书籍、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张秀英女士57岁，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2011年曾被通河县法院非法判刑5年，2019年再次被绑架，警察抢走了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电动摩托车、1000元人民币等私人财物。张桂云女士68岁，2019年被绑架时，家里的法轮功书籍、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2019年9月11号，陈守梅、张秀英和张桂云是与另外5名法轮功学员和一名学员家属一起被抓捕的。2020年11月11号，依兰县法院对他们三人非法开庭。在2名维权律师的辩护下， 法官无言以对，近日得知他们都被非法判刑和勒索罚款。据明慧网报道，北京法轮功学员马军芳老人被非法关押构陷九个月后，于2020年9月14号被通州区法院非法网判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马军芳女士今年75岁，她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自幼体弱多病，自从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不仅身体健康，脾气也变好了。她按照大法师父的教诲，以真善忍的原则待人接物，处处为别人着想。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打压法轮功以后，公民合法的练功环境遭到破坏，马军芳去了信访办上访，想用自己亲身受益的经历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并维护宪法赋予公民信仰自由的权利，但却遭到非法劳教。2020年1月9号，马军芳老人在通州区耿庄卫生院附近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的真相时，被北京通州区焦王庄派出所绑架，并被非法抄家，警察抢走他的法轮功书籍和私人物品，马军芳现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通州区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广州市海珠区法轮功学员郑英英女士2020年3月31号在白云区金沙洲车站被金沙派出所警察绑架，12月29号她被荔湾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郑英英当庭要求上诉。郑英英今年68岁，广州珠江啤酒厂退休职工，家住海珠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郑英英因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2008年曾被非法劳教一年。2020年3月31号，郑英英和妹妹郑应庄在金沙洲车站等车时，遇到金沙派出所副所长李金泉、警察赖文军、马灿荣、张冰冰、郑毅等在车站查身份证。警察以郑英英姐妹两人身上的钱币印有法轮功的宣传文字为由，把他们绑架，并对他们的住所非法查抄，搜走了他们身上的真相币、几张护身符、家里的几本自己阅读的法轮功书籍等。之后他们被劫持到广州市第二看守所。4月30号，姐妹俩被白云区检察院非法批捕。7月10号，案件被转移到荔湾区检察院。随后郑英英被构陷到荔湾区法院，妹妹郑应庄被非法关押6个半月后被释放。2020年11月10号，荔湾区法院通过视频对郑应英进行了非法庭审。1个多月后，法院非法宣判，郑应英被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款5000元。郑应英已经提出上诉，目前被关押在白云区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5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高雄明慧班大法小弟子和家长新年谢师恩，澳洲堪培拉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海外营救法轮功学员孙兰英获释，太阳风遭黑客接中共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后果。2020年12月27号，台湾高雄明慧班的大法小弟子和家长齐聚于高雄桥头国中，向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恭祝新年好。活动中，人们学法、练功、拼图、做灯笼等，并观赏品德教育片《小乾坤》和学汉字影片《悠游自在》，听到孩子们清脆响亮的背法、读法的声音， 看到孩子们练功时纯真专注的神情，家长们都被这份祥和美好的气氛所打动。新年将至，堪培拉法轮大法弟子身怀感恩之心，向明慧网发来贺卡、邮件，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学员们表示，我们在生生世世的辗转轮回中，一直在等待得法，在茫茫人海中，师父找到了我们，把宇宙大法真善忍传授给了我们，使我们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修炼的道路艰难坎坷，我们在黑暗中，在迷茫中，在绝望中，有幸遇到了大法。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才磕磕绊绊地走到了今天。学员们表示，我们有过神圣誓约，要助师正法，救度众生。面对芸芸众生，我们会努力救度更多的生命。同时，我们还要坚持练好功，学好法，坚持实修向内找，坚持信师信法，直到修炼结束，圆满随师还。河北省馆陶县六旬法轮功学员孙兰英前不久被非法扣押在县公安局，经过多方营救，12月18号孙兰英终于返回家中。根据明尼苏达州亚美新闻12月28号报道，美国明尼苏达州的议员们以及当地学者对当地居民劳若刘的母亲孙兰英的处境表示关注，并积极展开了营救行动。根据明尼苏达州法轮大法学会介绍，孙兰英于2019年逃离了家乡河北省馆陶县，并在外躲藏了18个月。今年11月14号在北京公园被监控摄像头拍到后被抓捕。孙兰英被非法抓捕后不久，法轮功学员联系了明州的国会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的办公室。奥马尔办公室就此事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进行了联系。明尼苏达州众议员斯蒂芬·桑德尔和州参议员约翰·霍夫曼也伸出援手。两位议员直接致函馆陶县公安局局长侯庚祥，要求释放孙兰英。桑德尔议员在信中说，孙兰英是我选区一位选民的母亲，她母亲的状况令她极度不安。桑德尔还说，只因修炼法轮大法就被抓捕和拘留，我们对此无法理解。我今天写信是要提醒您，希望您能帮助我们确保他安全返回自己的家庭与家人团聚。霍夫曼参议员在致函公安局长的信中说，作为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我对中共对待法轮功学员的政策深表关切。今天我代表我的一个选民 Laura 刘写信给你。美国颁布了全球马格尼斯基问责法，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迄今为止，已有55人依照此法案受到制裁。美国将继续与合作伙伴合作，追究那些迫害人权者的责任。我们支持中国宪法所赋予的人权，以及信仰和言论自由，因此我呼吁侯庚祥局长立即释放孙兰英女士，并确保她安然回家。参与营救孙兰英的还包括圣斯科雷亚大学副教授科克·艾里森博士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布莱恩·道伊德博士。艾里森和道伊德两位博士在致中共当局的信中说，自1999年以来，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采取的是迫害、关押甚至强摘器官。独立组织和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表明，中共直到今天仍在迫害法轮功学员，这不仅违反了国际法，而且违反了基本的人权。我们呼吁侯庚祥局长立即释放孙兰英女士，并确保她安全地回到家中。他们最后在信中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应努力制止对孙兰英等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让中共必须为继续迫害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们将努力维护所有中国公民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修炼自由。 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太阳风遭黑客攻击事件目前受到多方关注。该公司客户包括美国国务院、总统办公室等重要联邦政府部门。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前国防部网络安全主管等官员和专家均认为，中共利用网络攻击来破坏美国经济和基础设施，将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美国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查德·沃尔夫12月20号演讲时强调说，中共对美国本土构成高度的网络威胁，表现在持续针对美国政府和企业的网络进行间谍活动，他们越来越有能力威胁和破坏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共黑客的攻击能力应引起所有美国人警惕。他说，中共的一次网络攻击就可能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灾难性的破坏。前国防部网络安全政策和战略主管米尔斯12月25号接受新唐人采访时表示，中共主导了太阳风事件的网络攻击。米尔斯说，我毫不怀疑，俄罗斯人作为次级伙伴以某种形式参与了网络攻击，而中共是主要攻击者。米尔斯还认为，委内瑞拉和伊朗作为中共代理人也可能参与了攻击。他指出，委内瑞拉是中共攻击美国的前沿阵地，伊朗和委内瑞拉实质上是中共的代理人或傀儡。他表示，2015年，美国政府的人事管理办公室遭中共骇客攻击，导致400多万联邦雇员的个人信息外泄。从那时起，中共就成为网络攻击美国的头号对手。12月18号晚，国务卿蓬佩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政府仍在解密最近的黑客攻击，但他相信俄罗斯隐藏在太阳风网络攻击背后，俄罗斯是美国的敌对国家，但中共才是美国的首要威胁。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030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抓紧时间实修》，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9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现在把在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如何抓紧时间实修、做好三件事、救度世人的一些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中修心。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全国各地也纷纷封城、封村子、封小区，人们显得特别恐慌害怕。社区只允许每家两天出来一人购买生活必需品，大街上行人很少，即使遇到了人也都戴着口罩，人与人之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面对面说话很不方便。疫情来了，是否就是大淘汰来了呢？我要抓紧时间救人。街上的人虽少，但毕竟还是有人。如果我有救人的心，师父会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只要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大点声音说话，
让对方能听到，还是可以讲真相的。不久前，我从同修那里刚刚学会的 U 盘量产技术，此时正好用上了。我选了一些疫情真相视频、音频、明慧网的疫情周刊等真相资料，载入 U 盘里，带身上。遇到有缘人，我就讲真相，送 U 盘。疫情期间，人们都有怕染上病毒的心理，但只要我们把握好机会，人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真相，同意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保平安的。一次，我走进一家眼镜店，里面有一位30岁左右的男店员，我就结合 U 盘里面的刘伯温预言给他讲了疫情真相，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必分义的良方。他听明白了我讲的真相，离开时他一个劲儿地对我表示感谢，还客气地送我出了门。一天，我看见一家日本料理餐馆，老板是一位年轻人，我满怀信心地走了进去。我拿着 U 盘，刚开口说，给你送礼物来了。那位老板就吆喝着，走。我没想到这位年轻老板不但不听真相，还要把我撵出来。我当时的反应有些激动，高声回应了一句，这是免费送你的。他仍然往外撵我。我还想接着往下说，那老板向我瞪眼，并嗓门升高了一倍，嚷道，出去。老板的这种举动让我很尴尬，更觉得伤了自尊心，心里那种难受滋味上下翻腾。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出那家餐馆的，真是特别的沮丧。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定住了神。师父教导我们遇事向内找，我找自己，还有哪些执着心没去呢？是不是自己不够善，又怕丢面子的心？我当时虽然没有发脾气，但还是有些失态，没有修炼人应有的平稳祥和的心态，没做到喜怒不形于色。进一步向内找，哎呀，讲真相前忽略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干扰，这也是此次讲真相失败的一个原因。正念不足，效果当然不好了，我要吸取这次教训。还有人担心我手里的 U 盘带有病毒，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因为对方不知道我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我想面对面讲真相时，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外表着装，当面赠送 U 盘时应该戴手套，从表面上打消人们的顾虑，毕竟这是在疫情期间。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我还打印了一份 U 盘使用说明，放入装 U 盘的袋子里。接下来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在送 U 盘之前，先在自己的手机里播放某个真相节目给对方看，然后给他讲真相，最后再递送 U 盘。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好。如果对方不要 U 盘也不要紧，我就只是给他讲真相。也有的人好像觉得 U 盘有点昂贵，犹犹豫豫的不要，这种时候就不要勉强送。在面对面讲真相的时候，有时摸不清对方的身份，我就不敢轻易提法轮功，心里没底。其实这是隐藏着怕自己受伤害的心。遇到从表面看不是很善的人，我也会犹豫，抱着怕心，心里不稳，干扰就大，会多一些周折。有一次，我给两个做餐饮生意的妇女讲真相，刚刚聊了几句，其中一个年轻的突然说，你们练法轮功的都走火入魔了，我家门上就被塞了小册子，告诉你啊，别在这讲了，有监控。他见我不肯离开，就又说，你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吗？是派出所开的，我们的家人就是警察，还是个当官的。我当时脑子嗡的一下，有些紧张，脸有点微微发烫。我刚要转身走开，可又觉得他们还有善良的一面。我平静了一下， 用手在胸前拍了一下自己砰砰跳的心，控制住情绪，脚没有挪动地方。我想到，大法弟子是主角，是在危难时刻救人的，不能稍微有点问题就轻易的放弃，就绕开。他说他接到过真相小册子，就说明至少他知道一点基本真相，应该有把握使他真正明白真相，从而得救。我发着正念，清楚控制他的共产邪灵，就接着对他说，走火入魔是文艺作品里的名词，不科学，而且很多实例说明修炼法轮功能够调动人体内的潜能，提高人的免疫力，抵制武汉肺炎病毒入侵。法轮功是传统的气功修炼，如今已经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台湾就有至少60-70万人在练，而中共是西方的邪灵，全世界都在唾弃它。有很多人，包括警察，明白了真相后还得了福报呢。那位年长的人看我如此的坚持，就连珠炮似的提出一串问题：你们劝退一个人挣多少钱？你练好多年了吧？修到了多高层次？等等。这时他听信中共邪党的谎言造成的，使他对大法产生的仇视和对抗心理。我解释说，没人给我钱，我就希望你平安。接着我针对他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做了简单回答，解开了他的心结，最后他终于同意退出加入过的团和队。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特别是对于那些个政府官员，你不要看他的职位如何，当年师父传这部大法的时候也是只看人，不看其在社会中的地位，不看任何团体组织形式，也没有工作贵贱之分，什么都不看，只见人心。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特别是人类社会走到这一步了，都不行了，只看人自己要什么了。我对照师父的讲法向内找，为什么当时反映出心理部分出现怕心呢？原因在于，一是怕自己受到威胁，确保自己不受伤害才敢讲，这基点是费思的。二，以前救人时一直在看人身份来决定讲还是不讲，有挑选人的分别心，见到对方是武警、保安、干部、公务员之类的人就绕开。我明白了，救人不能看其身份，不能挑人去救，应该都给其选择的机会，这才是师父所要的。第二部分，在打真相电话救人中端正态度，提高心性。由于疫情越来越严重，封锁逐步升级，我租住的小区要求重新详细登记，为此我决定离开市区去另一个小城镇。在那里我有认识的同修，他们手里有专用于救人的电话。此前我用过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拨打，给接听者播放录音，效果不是很好。我知道近来许多大陆同修在用电话直接拨打给对方讲真相，我早想过打电话直接讲真相，这样能与接听者互动，就像面对面劝散退一样，效果会很好。特别是在眼前疫情迅猛之时，人们都戴口罩，见面相互说话不太方便，戒备心又重，不出门，此时用电话讲真相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它可以不受距离和时间的限制，几乎可以达到全国各地的每一个角落。在当地协调人帮助下，我联系上了一位善于打真相电话的同修，他拿来一部手机给了我，向我介绍了他打电话的一些经验。我登录明慧坊，找到了讲真相的电话稿， 把其内容结合自己的理解写出一份讲稿。开始打电话时照着稿件念诵，熟悉了稿件内容后，我就不再照念，而是自己讲了。打电话讲真相劝三退的过程，也是自己心性提高的过程。开始时接听者大部分刚接听就挂断，有时电话接通了，我自己却紧张的一时不知怎么张口讲了，突然没词儿了，卡住了。我的状态这样，人家怎么会愿意听我讲话，更别说劝三退了。还有的人说我什么都没如果，我听了心里还不高兴，觉得他不说实话。听说别的同修一天能劝退好几个，我就更着急了。有位同修劝我静下心来认真学法向内照，我照办了，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对照自己，从中找到了急躁的心，急于求成的心，就是俗话说的想一口吃个胖子，还有执着追求结果的心，求名求数量的心，而没有怀着纯真纯善的心去打每一通电话，结果自然是欲速不达。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缺少智慧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你在着急，脑袋急着要做一件什么事情，看得太重，就出现了另外的一种执着，从而造成的。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你要一执着一急，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什么心，智慧就没了，因为那时候又跑到人这儿来了，是吧？要尽量的用正念，尽量的用修炼人的状态，就会效果非常好。我端正了心态，用宽容的心对待每位接听者，同时发正念清除干扰。在疫情期间，邪党的骗术顾及重演，在真实讯息被封杀的情况下，人们同样深受邪党假新闻宣传的毒害，造成的人们不愿听真相。我找到问题的症结，再打起电话来就顺利多了。经过耐心的讲真相，摆事实，讲道理，想办法让对方听下去，不让他挂机，这样愿意三退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有时我觉得自己在电话中没说清楚，就再打过去补充该讲而没有讲的。当然也有声称要举报的，这时就会暴露出自己的怕心，我知道这是该彻底修去自己的怕心的时候了。几个月下来，虽然我劝退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我觉得比以前用自动语音电话软件拨打有了点滴进步。直接打电话讲真相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如果对方听明白了真相，做了三退，我的心情就特别舒畅。当然也不要生欢喜心，只要正念足，没有一丝畏己的念头，不求回报的用纯净心态去救人，大部分人是能听真相的。我觉得这与面对面讲真相有相似之处。第三部分，师父化解了我的磨难。我们修炼的人身体是有能量的，有功的，正念强就能发挥作用，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大法的威力就能显现。这次武汉疫情爆发初期，每个地区都被严密封锁，我从市区转到另一座小镇居住，一天租了一辆车，在车里我给司机讲了真相。当车子行驶到小镇边界时，司机突然把车子停下来对我说，你下车吧。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经常来这个小镇，知道这里的情况，小镇对来往车辆和乘客会做严格检查。他嘱咐我说，你一定要逆行往里走啊。我说谢谢，祝你平安。 于是我就徒步往镇里走去。一进入这座小镇，我就感觉到一股恐怖气氛。这里所有的公交车几乎停止运行，街上几乎看不见人，偶尔看到一两个环卫工人。出租车也很少，还不时有警车呼啸着从身边驶过。耳边传来刺耳的声音，宣传喇叭在播放着通知。真是不身临其境，感受不到那种恐怖。我当时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面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一部平板电脑，一部真相手机，还有几个 U 盘、存储卡等。我在编织袋上面放了一些食品。我提着沉甸甸的编织袋，一步一步地往镇里走，一边走着一边观察。走到离我居住的那个小区门口距离将近40米左右的时候，我看到四个戴红袖标的人和两个保安把守着一米多宽的一条通道。我往前走着，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此番进不去这个小区，可能就得露宿街头，所以此时此刻就得需要用勇气闯关了。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有师父在，有大法在，怕什么？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当我刚走到小区门口还有20米远时，突然爆发出争吵的声音，而且越演越烈。原来那几个佩戴红袖标的人和小区里出来的两个人不知什么原因吵了起来，就连那两个保安都被他们吸引了过去。我就趁此机会往里走，但还是被一个保安拦住了。他让我出示出入证。我说我没有出入证啊。那个保安也没多说，匆匆地开了一张出入证给了我。以后那张出入证真的发挥了大作用。我是借助常人在发生矛盾的瞬间趁机进入小区的，可是为什么恰逢那一刻发生了吵架？这是师父的安排，使得我能在此时顺利地进入了小区。师父为弟子化解了磨难，保护了我。第四部分，集体学法很重要。这些年里，邪党的疯狂镇压破坏了我们正常的修炼环境，我基本上是处于独修状态，失去了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这使我逐渐的懈怠。我每天勉强才学一讲转法轮，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上网浏览那些国际形势变化的新闻，对社会上发生的事件感兴趣，被世间乱象牵动，心如浮萍。我在夜晚不止一次地梦到这样的场景：自己坐在一间教室里，教室是一个大考场，考生们在答卷，可我看着试卷上面的试题，不知如何解答。情急之下，我想抄袭别人的答案。刚接过别人的试卷要抄答案时，考试结束的铃声响了，考试结束了。我从梦中惊醒，梦中的场景清晰地留在脑海里，不断地回放。我悟到，这是我学法不够，不精进，是师父在点化我。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说：你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是在历史的最危险中救人的，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人心的改变就会使事情向正面转向。中共在垂死挣扎，为了害人把社会搞得很乱。大法弟子不要随着乱象浮动，守住根本才能看清乱象。认真学习师父的这段讲法后，我悟到我不能再懈怠了，必须在神的路上奋起直追了。我决定建立一个集体学法小组，与同修共同精进。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大部分地区处于封锁状态，更需要有一个好的学法环境。我找到当地协调人，在协调人的帮助下，在我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 融入集体后，我找到了修炼如初的感觉。在这良好的环境里，学法时能入心，大家也会静下心来，找到自己在修炼上的很多漏洞，把阻碍自己不精进的那些负面的因素及物质解体清理掉。通过与同修一起学法和交流，我心里更加清楚了。作为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是责无旁贷的。疫情之下，救人更急迫。我们正处在新旧宇宙更替的特殊历史阶段，在危难关头，我们得完成自己主施正法、救度世人的使命。这既是正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实践誓约。除了发真相 U 盘、打真相电话外，我还登录天地行技术论坛，学习一些关于网门上网卡制作的基础知识。我与同修商量，购买了自动名片机和塑封机，制作二维码卡片，结合真相传单发放，加大力度救人，让更多的人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到外面的真实世界，从而做出正确的选择，让世人平安地度过劫难。在修炼的路上，每一步都有师父的保护，师父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了，还有太多的人没明白真相，还有太多的人没有得到救度，因此我不能放松自己的修炼，要继续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抓紧时间实修自己，多讲真相，多救人。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听2020年希望之声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题目是在老北京茶馆项目修炼中不断归正，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17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从2014年3月进入希望之声，2016年6月从美中地区来到纽约，参与新闻聊天节目老北京茶馆，直到现在。根据总台要求，老北京茶馆节目是两个说老北京话的人一起聊新闻，目标是用轻松的方式讲清中共不等于中国，纠正被中共扭曲的是非观。我不是北京人，平时话虽然不少，但是不会说北京话。我的搭档是北京人，但是平时基本不说话。这样两个人组合在一起，会互相给对方创造不少提高心性的机会。走到现在，开始有了一点起色，全靠师父加持和同修的帮助。而我们俩是这个过程的受益者，逐渐学会改变自己，学会配合。下面结合参与节目的经历，向师尊和各位同修汇报我的修炼体会。节目一启动，第一个考验是如何面对别人的否定。首先就是别人说我学北京话不像，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我以前比较喜欢曲艺，喜欢模仿各种口音和戏曲腔调，实际上我似乎是用觉得自己学得像来支撑着自己做下去。如果努力半天说得不像，我感觉自己就没有待在这个节目里的理由。可是我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是，不像就是不像，对北京人或熟悉北京话的人来说，判断这种差别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听一两句就听出来了。这之后也经常有人劝我，你还是说普通话吧，刻意学北京人说话怪别扭的，你也累得慌。这种建议也让我很纠结，觉得那就不是这个节目了。其实心里还有一点不服气，不相信自己学不来北京话。到底我的坚持是在证实自己的能力，还是证实法，保证节目风格，让我很困惑。当然，毕竟是节目的要求，我后来还是按北京话的方式做的。但是在证实法过程中，不断查找证实自己的心，并逐步地去掉这颗心，成了做这个节目过程中特有的修炼内容。开始的一年，我很怕协调人当着我面听我们的节目， 他会一边听一边点评，这时候不一定会听到什么刺激心灵的话，比如前几集还有点感觉，怎么现在越来越没感觉了？我要是干活的时候听你的节目，肯定会走神，一点不吸引人。或者太刻意灌输了，听你说话口气像个班主任，等等等等。你说话像个班主任这句话，协调人大概说了两年多。我以前在大学当老师，可能真的养成了一种教育人的口吻，但是这种口吻已经习以为常，察觉不出来跟别人有什么差别了，想改也不知道怎么改，弄得我非常郁闷。协调人提各种意见的时候，我表面平静答应着，心里却在翻腾，有时候装不住了直接说，那你倒是给我示范一下应该怎么说啊。对此协调人的回答是，我也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还说，你看人家某某常人节目的女主持人笑得多爽朗，你们俩为什么不笑呢？我立刻反驳，两个大老爷们儿在那笑不奇怪吗？再说谁能一上来就那么幽默呀，不得一点点来吗？我心里知道，我并不光为了自己做不好而苦恼，还苦恼我没有他说的那么不好啊。说白了，认为自己做得挺好，我心里好像顽固地固守着觉得自己做得不错的念头，好像随时被这种念头控制着，不愿意去仔细想别人的质疑和批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找到自己的问题，表面上是爱听好话，不愿意让人说，后面藏着的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做得挺好。这种自以为是导致自己不想改变自己。我们的脚本是提前写出来的，因为是一个人想象和模拟两个人聊天，所以刚开始就像一个卖东西的和一个托在说话，两人一唱一和，兜售和贩卖的感觉很强。节目要求纠正被中共扭曲的是非观，但是我自己也有很多被中共扭曲的是非观念，在解读中共如何扭曲中国人是非善恶观念的问题上总是不得要领。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所谓讨论和分析听起来更像是简单粗暴的批判中共，所以有很多听众就说，这个节目就是骂中共的。纠正被中共扭曲的是非观，就要建立传统的正确是非观。可是我和搭档都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不太明白传统正确的是非观具体应该是什么。这样一来，生硬的灌输传统道德成了我们早期做节目常见的做法，比如在节目中比较生硬的塞进来《弟子规》等家庭伦理的说法，结合节目发表日期讲传统节日节气有关的传说典故习俗，想用这种方式向大陆同胞传递传统文化理念。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开篇用应景的节气节日做引子，说一大通传统典故。我很喜欢传统文化，每次做这部分还觉得很享受，一厢情愿地认为听众也会喜欢。有一次太太同修反馈说，你老说节气干嘛，那些网上都有，用得着你说吗？还说那么长时间，听着一点意思都没有。他的反馈让我很吃惊，但是我还是不以为然，认为他不喜欢传统文化。后来希望之声的节目指导同修听我们的节目也说，不是聊新闻的节目吗？为什么一上来说节气呢？还告诉我们，节目一开始节奏如果太慢，听众会没有耐心听下去，后边再精彩也听不到了。我虽然觉得有道理，但还心存侥幸地想，那些老听众可能喜欢听吧。其实我也知道是我放不下自己的喜好，后来我终于忍痛割爱，去掉了开头的传统典故叙述，结果发现并没有听众说怀念那些内容。我知道是我自己太不悟，不想改变自己了。以前每期节目的题目我都绞尽脑汁想起得有创意有文艺范儿。曾经有一位主编建议我修改题目，还告诉我如何改，但是我没有接受。当时我真的觉得 那么改跟普通新闻节目一样了，这个节目应该保留自己的特点。很久以后看 YouTube 技术培训的资料，我才明白我那种所谓有文艺范儿的标题经常没有新闻事件对应的关键词，所以根本没有人会搜索到，这是点击量一直上不去的重要原因。做节目是为了救人，没人听，只是自我娱乐，是毫无用处的。其实这种抱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不放的问题还体现在做置顶图上。我是学设计的，对做设计似乎保持着引号，潜在的把做置顶图当成了释放的机会。做的时候虽然累，但是也会当成一种享受，有时候执着到欲罢不能的程度，这么改那么改，耽误了大量时间。后来协调同修为了让我有时间学法练功，找到一位同修帮我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插手干预，挑出一堆修改意见来，有的时候甚至把文件要过来自己动手改。这么做弄得同修很难受，我自己也很累，直到最后在团队同修的强行干预下我才收手。学法的时候我也能意识到，我的自以为是，不想改变自己，不正是旧势力的心态吗？自己的好，自己的对，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我在艰难的一点点，似乎不太情愿地破开那层壳。我感到提高心性的过程真的是摆脱旧势力束缚的过程，但是由于自己的不悟和不精进，突破得太慢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偶尔在状态好的时候，我会幅度大一点地改变自己的心态。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否定自己，要承认自己并没有那么完美，甚至还差得很远，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心态扭转后，项目再一点点获得进展。比如协调人为了解决广告问题让我们换频道，那时候我意识到无条件配合的重要，立刻就和搭档商量着配合换频道，没有纠结丢了多少订阅，点击量下不下降，障碍逐渐消除了，茶馆有了广告，频道留言区得到的正面反馈越来越多，很多粉丝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后，我们都收到粉丝请我们帮助退档的邮件。今年中国传统新年，按照协调人的安排，我们开始出镜做真正的视频。在那之前，配合的摄像同修从天而降一般加入了团队，不光有丰富的拍摄和后期制作经验，还特别负责任。现在我们出镜已经四个多月了，虽然中间出现过几次波折，但是坚持到了现在。师父安排好了一切，剩下的是我们如何跟上。中共肺炎疫情的传播打乱了正常秩序，纽约州实行限行政策后，为了保证节目不受影响，我搬到协调同修家里，和拍摄视频的同修同在一个屋檐下。这段时间我的修炼有了一个突破，我开始意识到身上的党文化，并一点点去掉它。最近一段时间，协调同修一直在亲手帮我修改脚本。协调同修以前就是专业媒体人，修炼很扎实，内劲很干净，不管在新闻话题的选题、结构和讲述上都非常有经验，尤其在发现和指出党文化方面特别敏锐和不厌其烦。有不止一次同修在看脚本的过程中，指着那些带有党文化的内容讲给我问题在哪，让我自己体会。说来也怪，我自己写的时候没觉得哪不合适，似乎很自然写出来的，可到同修眼里，那些表达方式和内容就会变得如此突出，看着那么不舒服。同修会说，你不觉得这些说法很夸张、很尖刻、很有斗争性吗？为什么讲这件事的时候负面的描述用了那么多笔墨呢？为什么会直接用中共外交部或者官媒的原话呢？为什么说得那么绝对呢？为什么在给出足够的证据之前下定义、定性呢？为什么用战狼、打鸡血、吐口水这样的词呢？这不成跟中共对骂了吗？是不是心里有对中共或警察的仇恨呀？观众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主持人是刻薄、恶毒的人呢？ 大法弟子的善在哪里呢？同修这样说的时候，我也有点惊讶和困惑。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在别人看来是这个感受，也惊讶于我为什么那么说新闻做节目。困惑的是，这样做已经成了习惯，似乎我在幽默和负面的理解上就形成了一个关联，非揭穿中共的丑态不足以讽刺和幽默。去除自身的党文化真的不容易，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察觉不出党文化是什么，有时候是不愿意放弃。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逐渐理解，相声这门讽刺的艺术不一定非要有犀利或尖锐的刺激感，也可以很温和温厚。我才慢慢理解，好的相声演员应该给人的感觉是有涵养的艺术家，而不是刻薄的人。同修提醒我，写任何台词要想想那些还不明白真相的人，甚至还对共产党有好感的人会是什么感受，他们接受还是反感。别人不看，看一点就离开，说给谁听呢？怎么救人呢？我慢慢体会到做节目应该是个什么状态了。当心态扭转过来了，心中的恶、思、负的东西去掉了，幽默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但是那是正面的。我发现自己固守的东西，放弃之后才知道，那些东西不光在修炼上没意义，在常人业务角度看也是低水平的，甚至在道德水平上也是低下的。常人业务也是在否定中升华提高，不否定自己达不到更高的水平。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就拿宗教来讲，真正明白的人是利用着宗教的形式在修自己，不明白的是在维护着那个宗教的形式。我经常想起这句话，每次都想，我是很忙，可别被表面的忙蒙蔽了自己的心智啊。只有实修才有意义，否则我做的媒体项目就成了维护宗教的形式了。感恩师尊给我这个机会参与这个项目，感恩配合的同修和一直给予支持鼓励的同修的帮助，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